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吞并行动。
商务部副部长说，拜登政府正在扩大美台伙伴关系。
移民导致纽约人道主义危机，霍楚呼吁联邦出面掌控。
美联储会议纪要，担忧高通胀将收紧政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部队自10号起不断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射导弹和发动炮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说，基辅州在13号遭到俄军自杀无人机的攻击，引发爆炸，详细伤亡情况仍有待查明。乌克兰官方指出，俄罗斯近期几周使用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发动了一连串的袭击。伊朗对此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而莫斯科当局没有发表评论。此外，英国金融时报12号援引乌克兰士兵和官员的话报道，过去几天中断的一些星链网络设备已经重新连线，最近从俄罗斯占领下夺回的乌克兰领土关键通讯线路也已经恢复。另外，据 CNN 报道，马斯克否认最近几周曾经和俄国总统普京直接通话，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提出结束冲突和和平计划的说法。马斯克11号发推文说，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和普京交谈了。
美国利用无人船监控中东局势，先前更是曾与伊朗爆发过冲突。美国第五舰队司令库珀中将12号表示，美国及盟国希望明年有100艘无人水面舰艇部署在红海和波斯湾水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第五舰队司令库珀中将12号表示，美军已经制定目标，到2023年夏季结束之前，在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将有100艘无人水面舰艇，其中部分舰艇系统来自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每个伙伴的感测器都可以提供新的资讯，这些信息可以被整合到数据资料库中。库珀指出，无人舰艇配备相机、雷达和自动辨识系统，他们可以注意周边的每一项细节，用船上的相机拍下照片回传给海军指挥中心，经由人工辨识威胁层级。库珀强调说，美军光是在9月份每周都会与不同的合作伙伴一同训练，借此来累积无人舰艇的使用经验。
尽管美联储努力控制通胀，但美国9月份批发价格的涨幅仍然高于预期。美国劳工部周3说，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9月份环比增长了0.4%，和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8.5%，也高于预期的8.4%。剔除波动性大的食品和能源的9月核心 PPI 比上个月上涨0.3%。和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7.2%。过去一年，随着生活成本接近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美联储已经通过连续加息来应对，总共已经加了3个百分点。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3周后再次开会时再次加息0.75个百分点。PPI 的发布比更受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提前了一天。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PPI 衡量的是批发层面的价格，是衡量美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指标，而 CPI 衡量的是市场最终销售价格，就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
世卫组织与欧洲疾控中心周3共同发表声明表示，随着确诊数逐渐增加，欧洲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另一波疫情高峰，同时显示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且疫苗疲劳因素也造成民众接种的意愿不高，目前仍然有超过大约100万人口尚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区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2号当周为止，欧洲是全球唯一的确诊数增加的地区，相较于前一周增加了8%的人口数。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由于疫苗的种类变多，与对于现有疫苗感到混淆，使人们开始出现疫苗疲劳的状况，这可能会限制加强剂的施打率。而目前欧洲仍然有超过100万人尚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与欧洲疾控中心指出， 欧洲即将进入秋冬季节性流感的传染期，在病例数上升之前，呼吁民众应同时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世卫组织与欧洲疾控中心表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包括60岁以上、孕妇与患有疾病的高风险族群等，应尽快接种疫苗。
大量边境无证移民涌入纽约市，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纽约州州长霍楚说，他多次请拜登总统出面掌控局面，但是没有获得回应。霍楚12号在曼哈顿呼吁联邦政府对此有所回应，出面掌控危机。目前已经有18600名无证移民抵达纽约市，导致纽约市不堪负荷。市长亚当斯为此宣布紧急状态。为了支援纽约市，纽约州政府准备部署大约150名国民警卫队，并打算提供地点安置移民。但是霍楚还不考虑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霍楚说，纽约市目前不存在现金不足的问题。霍楚希望联邦政府看到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还说，正和亚当斯携手合作，敦促拜登拨出更多的联邦资源来应对危机，同时推动国会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白宫到目前还没有对外回应。共和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国会众议员李休顿则批评纽约保护非法移民的政策导致了这场危机。
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 25.5 万部智能手机，这些手机是可追踪的。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的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到。他们通常是通过发送自己的地理标记照片的方式。所发放的255602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是每天245377美元，一年下来就是8950万美元。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号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 4.1 万名非法移民被安置了内置 GPS 跟踪功能的脚踝监测器，还有近2万人被安置在另一种类型的替代居留计划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尚未公布2022财年的最后一个月的过境数据，仅依照已有的数据，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在这一年里，全国边境执法人员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吞并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司在其位于胡木城和附近 Belmont 的前总部裁减了201名员工。该公司之前将总部迁到了德州的奥斯汀，上周他们通知加州政府开始裁员。甲骨文公司表示，在州政府的备案中，该公司的红木海岸办公室将继续开放。The Information 网站此前报道说，甲骨文公司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数千人，以寻求10亿美元的节约。该公司在6月份以280亿美元收购了医疗技术公司 Cerner。 甲骨文公司的裁员是近期大规模裁员事件的最新一次。在科技行业，因为经济放缓，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利率上升，大规模裁员尤其严重。根据加州政府的数据，旧金山和圣马特奥县八月份与前一个月相比减少了近2500个工作岗位，这是近一年来的首次下降。旧金山的失业率仍然是 2.3%， 处于较低水平。
SpaceX 公司的星际飞船第二次绕月商业飞行的前两名机组人员现在已经确定，分别是美国富商丹尼斯·提托和他的妻子。丹尼斯于2001年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用商业方式访问国际空间站的太空游客，当时花费了2000万美元。这次又斥巨资买了两张去月球的票。如果一切顺利，这次飞行将是他继2001年后的第二次太空旅行，而他的妻子秋子将成为首批乘坐星舰飞船绕月飞行的女性之一。按照目前的计划，SpaceX 将通过星际飞船把他们和另外10名乘客一起送入太空， 进行为期一周的太空旅行，将他们带到距离月球表面25英里的轨道内。据介绍，这次发射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现在，加州正在全面开放数字车牌申请。随着机动车数字号牌法案 AB984 的通过， AB984 州法将允许所有的车主注册申请使用电子车牌。自2018年以来，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已有 17.5 万名司机被允许使用数字车牌。现在，这个法案已被签署成为法律，允许超过2700万名司机将他们的车牌数字化。总部位于加州的 Reviver 公司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提供电子车牌的公司。他们的电子车牌 R-Place 可以定制和注册更新，司机甚至不需要去 DMV 办公室排队。其他的优势还包括安全功能，车牌会在紧急情况下显示不同的信息，比如汽车被盗或者该地区是否有安博报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举办的公投与吞并行动，并重申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乌克兰在国际公认的边界、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都需要受到支持和维护。请听报道。
周三，在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中，有143个国家赞成莫斯科的行为为非法，只有4个国家与俄罗斯一起投下了反对票，分别是叙利亚、尼加拉瓜、朝鲜和白俄罗斯。另外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其中19个来自非洲，包括南非，而印度、巴基斯坦、中共和古巴也投了弃权票，其余国家则没有参加投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一条推文中说，感谢这142个国家对他所说的历史性的联大决议的支持。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基斯利奇亚大使也告诉记者，投票结果令人惊叹，我认为这些国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捍卫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且遵循宪章。此外，拜登总统也称赞了此次表决。拜登说，世界压倒性多数的国家都投票支持捍卫联合国宪章，并谴责俄罗斯非法以武力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全世界也显示出他比以往都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要让俄罗斯为其违反宪章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人们担心在近8个月的战争加剧了全球粮食、能源和通胀危机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减弱，但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表明，国际社会在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致的。欧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大使在辩论后说，今天一些最热情和最重要的声明是由那些离乌克兰遥远的小国所发出的，他们表达了每个大陆板块和每个国家的关切，以及对俄罗斯所做的事情的恐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昨天公布的美联储九月会议记录，美联储官员们决定要采取并保持一种更为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实现降低高企通胀的目标。一些官员说，由于经济和金融波动的风险升高，他们对过度升息更加谨慎。请听报道。
根据周三公布的9月20号到21号会议纪要，官员们同意现在更积极地提高利率，将防止与高通胀相关的更大的经济痛苦，实施更严格的政策和对经济活动进行更严厉的限制，将是恢复物价稳定所需要的。一些与会者说，特别是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下，重要的是校准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步伐，目的是减轻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在上个月的会议上，美联储官员决定连续第三次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以推动通胀下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宣布加息后誓言， 美联储将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确信工作已经完成。几乎所有参加上个月会议的官员都认为，在今年还剩下的两次会议上，每次都会有大幅加息。大多数人预计今年的利率将额外累计上升 1.25 个百分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官员们可能在11月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并在12月份的会议上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他官员预计在年底前将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会议纪要还说，大多数官员表示，住房等利率敏感行业已经对美联储的政策举措做出了反应，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尚未表现出太多反应。在导致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讨论中，政策制定者们表示，通胀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尤其严重。会议纪要显示，许多与会者强调，美联储为降低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行动太少，其代价可能大于采取太多行动的代价。会议记录还显示，与会人员认为应将通胀率恢复到美联储 2% 的目标。有几位决策者在利率达到限制性区域时敦促谨慎行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由台湾主办的台湾形象展今年首度在华盛顿举行。在周三的开幕式当天，商务部副部长拉格在大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全神贯注于扩大及深化美台双边的伙伴关系。这次形象展正是双方积极开展合作的多项领域，并展现双方在共同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共同承诺。请听报道。
为期三天的台湾形象展今年首度移师到华盛顿特区展开。台湾形象展是由台湾经济部、台湾国贸部和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今年共有83家台湾指标厂商在展览中展现台湾的电动车、5G 应用、智能城市、智能医疗、航太技术，以及在文化、美食等各领域的软硬实力。周三，负责美国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玛丽莎·拉格在致辞时说，拜登政府正在强化美台彼此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以及电动车等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因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对保护彼此共同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承诺。他强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与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去年12月在彼此的共同愿景下成立了美台科技贸易与投资合作架构，目标就是在推动双方在半导体、电动车、电信、网络安全及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及创新。而这些领域正是这次台湾形象展的主要内容。而与会的台湾对外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能到美国来举办首次台湾形象展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美国是台湾最好的盟友、最好的伙伴，我们希望让美国的好朋友能够对台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更喜欢台湾、更支持台湾和更尊敬台湾。至于拜登政府上周更新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的行动是否会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问题，黄志芳说，台湾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现在是一个情势变动很快的时代，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他的国家利益来做出他的决定，而台湾跟美国的合作一向非常良好，所以他不认为有太多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与盟友合作应对中俄挑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50多国齐聚北约，讨论如何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与盟友合作应对中俄挑战。
财长耶伦说，需要防范地缘政治胁迫和减少依赖中国。
拜登表示，下个月国会复会后将针对沙特问题进行磋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针对近来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有所降温，部分国会议员甚至要求停止对沙特的军售。总统拜登周三表示，他愿意在国会下个月复会时考虑相关建议。周三，拜登对记者说，我们会对沙特做出反应，我们会在他们回来时进行磋商，我们也将采取行动。目前在下个月中期选举前，国会都处于休会状态。发起暂停军售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对记者说，沙特显然是这项决定的源头，它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导力量，也持续了很多年，所以挑出沙特最为合理。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周一也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的决定等同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前美国一直在努力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以惩罚俄罗斯无端发动2月份的入侵。梅南德兹认为，在这场冲突中，你如果不是支持自由世界的其他人以阻止这一场战争罪行，就等于是在支持他。而沙特王国在一个受经济自我利益驱使的可怕决定中，实际上选择了后者。
国务院周三表示，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并不是美国目前此刻的关注点。国务院认为，德黑兰对于恢复协议没有表示出多少兴趣，华盛顿将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支持伊朗的抗议者方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三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兴趣寻求恢复伊朗核协议的会谈时回答说，那不是我们此刻的关注重点。普莱斯说，我们最近几周也没有听到任何事情表明伊朗改变了立场，所以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将在伊朗人民通过和平示威所展现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勇敢无畏上，并凸显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我们能够做到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普莱斯指的是9月16号22岁女子阿米尼在被伊朗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事件所引发出的反政府抗议。至于换取解除制裁的核协议谈判，普莱斯说，伊朗方面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这不是一项他们准备好要接受的协议，而且显然这项协议看起来并不是近在眼前。
美国12号表示，将对正在打击武装帮派的海地警方加强援助。海地正因为重要燃料运输港站遭到帮派的把持，导致基本物资短缺。过去一个月，海地帮派持续阻扰当地汽油和柴油销售，使得企业、医院陷入瘫痪，也使得包括水在内的民生基本物资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海地又爆发新一波霍乱疫情。海地政府呼吁派遣国际武装部队。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可由一国或多国派出快速行动部队来协助海地警方，但并没有提出要由联合国来派遣部队。美国国务院说，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古拉斯12号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地首都太子港，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卡夫特中将。美国国务院针对帮派支持者制定新的签证限制规定，并派出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海地水域巡逻。
近来，朝鲜数度发射弹道导弹。周三，朝鲜又公开地试射了2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并强调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赴现场指导。这次试射证明朝鲜具有能力反击任何武器系统。外界估计，朝鲜的第7次核试验可能迫在眉睫。根据韩国朝鲜日报周四引述高层国安官员的话说，韩国政府已向美方要求在韩国部署美国核导弹的核保护伞方案。现在，韩方正与美方商讨多种可能。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上午受访时说，尽管身为总统不便就这类安保事项公开证实或者表态，但是他表示，韩国及美国朝野都有许多关于扩张遏制的意见，政府听取这些意见之后会仔细地考量各种可能性。报道还指出， 韩国政府已向美方提出要求，若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方应该以共享战术核武的方式来强化对朝鲜扩张的遏制力。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强调，美国有必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反击中共在全球经济中的不良行为。这是拜登政府本周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来，来自财政部的最新表态。耶伦提到，我们知道俄罗斯正在把贸易武器化，进行地缘政治的胁迫和试图造成地缘政治的代价。但他强调，美国决心追究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食品和能源运输封锁的责任，同时也要防范俄罗斯和中共等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胁迫。耶伦说，全球经济正在面临下行压力，美国也在努力巩固供应链，同时美国也正在努力降低美国企业对台湾半导体和其他技术的极度依赖，其中包括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电池关键零件。上个月，贸易代表戴奇也曾在会晤英国新任国际贸易大臣巴登诺克时说，美方对中共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以及经济胁迫表示担忧。
根据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2年当届的美国 ACT 考试毕业生中，有 42% 的学生在英语、阅读、科学和数学方面都没有达到学科基准。这些学科基准是预估学生在相应大学的课程中会表现如何的指标。相比之下，在2021年，有 38% 的应试者未能达到任何基准，而今年更是有 42% 没有达标。这也使得美国高中生的 ACT 成绩创下30年来新低。ACT 各州合作关系高级主管罗宾·巴宾顿对此表示，我们看到学术方面的基础和准备正在下降。每当我们谈到 ACT 考试成绩时，我们谈论的是技能和标准，可以以此来预测学生是否掌握了真正重要的信息，以便能够成功地坚持完成第一年的大学课程。目前，许多院校在录取一年级学生时都会将 ACT 考试成绩列为参考指标，但也有一些大学，如加州大学系统，则完全无视 ACT 考试成绩，即使学生提交了分数，也不会被考虑在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与盟友合作应对中俄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通用汽车本周表示，将投资6900万美元入股澳大利亚昆士兰太平洋金属公司，以获得新的镍和钴，用来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池。根据今年8月份通过的一项法律，汽车制造商必须从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采购电池矿物，才能有资格获得美国消费者电动汽车税收抵免。通用汽车表示，这笔投资将有助于在该政策下激励消费者。另外，该红土镍矿预计将采用一种新的专有工艺来进行加工，这有助于减少浪费。据悉，通用汽车的投资是为了支持其在澳大利亚北部拟议的汤斯维尔能源化工中心项目。高级镍红土矿将从附近的新卡里多尼亚进口。通用汽车已经签署协议，确保所有电池原材料的安全，来实现到2025年年底在北美年产能达到100万辆电动车的目标。新的合作建立在这一协议之上，希望确保在10年内的供应。
随着苹果旗下的 Apple Music 已经在微软 Xbox 主机上架，微软还在周三宣布，苹果 Apple Music 和 Apple TV 将在2023年上线 Windows PC 平台，届时可从微软商店下载，测试版也将很快推出。此外，微软 Windows 11全新照片应用将支持连接苹果 iCloud 照片库，使用户获得更加接近 Mac 的体验。这项功能已经面向 Insider 用户开启测试，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向所有用户推广。Windows 用户目前想要收听 Apple Music， 只能使用网页端或者是 iTunes for Windows。全新 Apple Music 将解决这一尴尬的问题。
近日，微软宣布将推出一款名叫 Designer 的图像处理软件，并明确表示 Adobe 将是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功能上，相较 PS 等老牌图像处理软件， Designer 的使用更为简单便捷，用户能够通过套用模板等方式快速地完成设计加工，生产能够在社交媒体使用的图片。同时，这个软件将和 OpenAI 推出的人工智能戴利兔整合，用户只需要输入文字指令，软件就能够自动设计对应的图案。收费模式上， Designer 将成为微软 Office 的一部分，在推出免费版的同时，为微软365订阅用户提供高端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三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未来的外交方向是加强美国实力，与盟友合作，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的挑战。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推出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道，我们将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以及制约危险的俄罗斯。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企图又越发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白宫本应在今年3月28号提交拟议预算的同时，将国家安全战略送交国会，因乌克兰战争，白宫推迟了这份报告的发布。这份48页的战略内容上没有包括思维的重大转变，也没有为拜登的外交政策引入任何重大的新准则。相反，该安全战略强调了白宫的观点，也就是美国的领导力是克服全球威胁的关键，如气候变化和应对独裁政权崛起方面。在战略竞争部分，报告点名中俄两国说，在美国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时，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是来自于那些以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基础进行独裁统治的大国。报告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也代表着对全球秩序最重要的挑战。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就必须赢得与这个大国的经济军备竞赛。在台湾海峡问题上，报告说，美国将与盟友共同支持和维护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和平稳定。在周三公布的报告中，白宫称，国家安全战略植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扩大经济机会，以及实现和捍卫处于美国生活方式核心的民主价值观。为实现这些目标，第一，白宫将投资让美国获得实力和影响力的来源和工具；第二，建立尽可能强大的国家联盟，以强化集体影响力，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并解决共同的挑战；第三，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加强军力，使其为战略竞争的时代做好准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自从10月10号以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枚导弹。50多个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12号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以抗击俄罗斯本周用导弹对乌克兰各地目标进行的密集导弹袭击。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重点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俄罗斯的攻击程度是二月入侵开始以来战争最严重的升级，目前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自从周一以来，俄罗斯发射了100多枚导弹，在乌克兰各地打死至少26人。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征召了30万预备役人员，试图强迫无训练不知情的俄罗斯平民上前线。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向世界表明，一个自由民族的为其民主和主权而战的军队和军力占有上风。自周一以来，俄罗斯使用100多枚导弹进行攻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26人死亡。普京说，下令进行新一轮打击是为了报复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大桥被炸。此后，基辅将向西方寻求更多防空系统支持作为首要任务。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对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支持将是周三各国会谈的重点。这些国家自二月以来已经承诺，自周一的袭击以来， 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计划中的四套 IROS-T SLM 防空系统中的第一套，而华盛顿说他将加快交付所承诺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加快供应速度，帮助乌克兰建立空中盾牌。自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开始以来，包括波兰和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多防空平台，从便携式导弹发射器到更复杂的卡车安装系统，与乌克兰自身的系统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保护网络。斯托尔滕贝格周二说，虽然他欢迎盟国最近宣布提供更先进的防空系统，但他期待着更多交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